这个时代流行一句话，你好神，但没人会相信被这样夸奖的人就因此变成神，因为我们毕竟是人。对基督徒来说，只有独一上帝是神，神与人的身份之间是有无限的差别。我们介绍过尼西亚信经以及三一大公信礼，也就是教会告白基督永恒的神性，承认他是独一神体当中的一位。另一方面，耶稣基督又来到这个世界上，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这个基督的人性要如何与他的神性协调呢？到底耶稣基督的人性是高我们一等，还是他有真实的人性呢？在圣经中，基督虽然宣告他与上帝原为一，但是经文也记载耶稣有情绪，会经历死亡、疲倦、口渴这类的生理现象。教会在确认基督的神性之后，很自然的会摆荡到另一端，探讨基督的人性以及基督神人二性之间的互动。初代教会关于基督论的争议，牵涉到基督的神性争议以及他的人性争议两个部分。这一讲要介绍的是初代教会关于基督人性的争议，又称基督的神人二性争议。在进行正式的介绍之前，还需要先了解两点。首先，为了理解关于基督神人二性争议的神学论点，我们必须将人定义为由人体与人性所组成。人性代表了灵魂，最明显的机能是理智和意志。在谈论人的时候，可以用理智来代表整个人性。其次，关于三一论所说的一本体三位格，当中格这个字在初代社会指的是面具，也就是外在的形象，原本在人的语言功用上指的不是实体，但教会在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议当中将它理解为实体。从那之后，讲人格这个字在神学上不再只是去指一个人的尊严，而是指一个人的整体。不过要注意的是，每种格所指的实体会不同，所以位格这个字指的是神格，只能单单归属于三一上帝，正如人格不能用在神的身上。以下开始正式介绍初代教会关于基督神人二性的争议。西元四世纪之后，出现了两股解释基督身份的潮流，一边认为基督没有人性，另一边坚持基督拥有人性。认为基督没有人性的理由是，耶稣基督既然没有受到肉体的不良影响，就代表他只有神性而没有人性。坚持基督拥有人性的阵营则看法完全相反。在四世纪，讨论基督神人二性方面具有领导地位的是安提阿派与亚历山卓派，两派分庭抗礼。安提阿派向来看重基督的生平与基督的人性，亚历山卓学派则高举基督的神性，容易贬义基督的人性。西元四世纪末引燃了基督神人二性的第一波争议，焦点人物是亚波里纳流，他是老底家的主教，坚定支持尼西亚信经，坚持基督神性的不变。他不否认基督拥有人的肉体以及生理性的反应，但是否认基督具有人性当中最不可缺少的理智与意志。这也表示基督的肉身这个部分是直接由他的神性来推动和运作。我们所敬拜的基督在他的眼中其实是神性与人皮的组合。亚波里纳流的看法到后来被称作外衣说，他让耶稣成为人成为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而 在西元381年的君士坦丁堡第二次大公会议当中遭到谴责，成为第一个被定罪的基督一信说。在教会对亚波里纳流的错误所做的回应，我们看到物极必反的道理。当时的安提阿学派要找回基督失去的人性，会刻意去称耶稣基督是玛利亚之子，但却不愿意反过来称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当时高举基督神性的亚历山卓学派也承认玛利亚是上帝之母，和安提阿派至终起了冲突。导火线人物是出身安提阿派的君士坦丁堡主教涅斯托留。涅斯托留比较喜欢称玛利亚是基督之母。涅斯托留较让人起疑虑的地方是，他表示基督里头的神人二性是完全区隔。若是如此，到底神性的基督与人性的基督是否有关系？是否基督的人性也是后来才取得了基督的神性？而这不正是曾经被谴责过的四子论吗？涅斯托留似乎在主张圣经福音书里的描述可以被理解为两位基督。涅斯托留的最大对手是亚历山卓的屈利罗。屈利罗因为对确立基督论正统信仰的贡献，被历代教会承认是圣人。屈利罗持传统亚历山卓派的立场，高举基督神性，坚持玛利亚是上帝之母，但也坚持基督拥有完整的人性。他最不满的是涅斯托留将基督的神性和基督的人性完全区隔开。屈利罗教导，基督的神人二性是在基督的位格中被完美的联合，但双方却不产生相混与质变。这种看法被称作位格联合，若用白话说，就像是血中带肉，肉中带血那一般的不可分，但血与肉却不彼此相混。位格联合的主体是基督的神性，被联合的人性却没有自己的位格。又因为基督只有一位，因此基督的神人二性同受敬拜。屈利罗和涅斯托留都想拉拢罗马主教的支持。罗马主教和以他为首的拉丁语教会群选择支持屈利罗。涅斯托留于是要求皇帝召开第三次大公会议解决争议，时间地点是西元431年的以弗所城。两阵营的主教群互相指控，身心俱疲的涅斯托留宣布辞去君士坦丁堡主教一职，整次的大公会议提前结束，并发布正式声明谴责柏拉鸠派的无原罪观。隔年，屈利罗决定对安提阿派释出许多的善意和让步。这次的和解对教会凝聚共识来说有着重大的意义。双方不去提位格联合，也接受两性的区分，这个安提阿派非常在意的关键概念。在这里附带一提，涅斯托留教会可说是初代教会宣教范围最广的宗派，他们的宣教士被差派到中东、中亚，在唐朝的时候还传到了中国，成为中国的警教。到今天，涅斯托留教会仍旧存在，称作东方叙利亚教会。回到亚历山卓和安提阿派的复合，这件事遭到欧迪奇的坚决反对。欧迪奇是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座修道院的院长，他主张基督的神人二性虽然在道成肉身之前可以有所区别，但在道成肉身之后，这两性经历了联合，人性被神性吸纳了，意思就是不见了。这个说法又被称作基督神性吸纳说。用白话来说， 耶稣基督即使是人，也是跟我们不一样的人。欧迪奇的说法遭到希腊语主教会议的谴责。当时德高望重的罗马主教里奥一世特别写了一份谴责基督一信说的神学论文，称作大卷，强调在基督的位格中有神人二信，可以和谐一致的行动，因为他们联合在同一主体，也就是基督的神格里头。透过这个神格主体，神人二信之间属于某一信的作为可以归算给另外一信。西元451年召开加克敦大公会议，史称第四次大公会议，将当时已经过世的屈利罗以及当时罗马主教里奥两人的神学教导视为普世教会的典范，并且再次确认对聂斯托流的谴责，又谴责欧迪奇主义。更重要的是，他制定了加克敦信经，内容如下：我们跟随圣教父，同心合意教人宣认同一位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性完全、人性亦完全者。他真是上帝，也真是人，具有理性的灵魂，也具有身体。按神性说，他与父本体相同；按人性说，他与我们本体相同。在凡事上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按神性说，在万事之先，为父所生；按人性说，在这末后的日子，为了拯救我们，由上帝之母童女玛利亚所生。是同一基督，是子，是主，是独生的，具有两性，不相混乱，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两性的区别不因联合而消失，个性的特点反得以保存，汇合于一个位格、一个实质之内，而并非分离成为两位格，却是同一位子，独生的道上帝主耶稣基督。正如众先知论到他自时所宣讲的，主耶稣基督自己所教训我们的，诸圣教父的信经所传给我们的。加克敦信经再次确立耶稣基督的位格，并宣告他同时拥有完全的神性与完全的人性。特别重要的是，加克敦信经将本体、位格与属性三个字加以区别。然而，正如教会在西元325年通过尼西亚信经之后，又花了将近60年，才在西元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做最后的确认，整个关于基督神人二信争议的余波会继续荡漾200多年。从第四到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召开又过了100年，在这期间只承认基督神性的基督一信说激进分子抵死不从，想尽办法反扑，这股抗争在埃及一地最强。西元527年，历史名人查士丁尼大帝即位，尊称罗马教会为众教会之首。他热爱思考并谈论基督教神学，他也喜欢过问教会的事。他希望整个帝国以西元四世纪以来逐渐凝聚形成的大公正统教义作为信仰准绳。他镇压包括孟汤努运动在内的大小异端团体，又积极钳制异教，贬义希腊哲学。查士丁尼对厄利根相当反感，认为他过度使用希腊哲学来诠释基督信仰。查士丁尼大帝本身接受基督二信说，但他的太太和宗教大臣都倾向基督一信说。在他们的影响之下，查士丁尼大帝做了一件错事，就是下诏谴责几位安提亚派的神学家，想借此博取埃及基督一信说阵营的欢心。 问题是被他谴责的人早就死了，按基督教传统，死后的审判权必须交给上帝，查士丁尼的举动反而引起举国的公愤。他为了解决危机，在西元553年选定君士坦丁堡召开普世主教会议，这是第二次君士坦丁堡会议，史称第五次大公会议。这次会议顺着查士丁尼的意思，谴责了那几位不信的安提阿派神学家，理由是他们采取了过度激进的两性分离说，也谴责厄立根的思想。但更重要的，这次会议明确用卫格联合来解释加克敦信经，并且将基督神性卫格与基督人性之间的关系做了厘清，也就是基督的人性是为堕落的人性，但是他没有独立的卫格，而必须依存在基督的神格内。同时基督的神性与人性两种作为也必须归因于基督的神格。其实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共识等于回到了100年前屈利罗和里欧一世的原点，经过了时空的淘洗，能够存留下来的只有本质。至于政治与教界的恩怨，或者是个人的功过与是非，经过了时空的淘洗都留不下来，因为他们都不属于信仰的本质，也无法成为评断信仰本质的可靠标准。第五次大公会议确立了主流基督信仰的任性内容，但却无法赢回埃及基督一信说教会的心，两边从此在这个关键的议题上分道扬镳，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基督一信说阵营在脱离了加克敦基督神人二信教理这个保护伞之后，呈现继续分裂的趋势，最多曾经分裂成至少20几个小教派，里头不乏真正的异端团体。例如有一个团体让三位一体演变为一体三神，成了不折不扣的三神论。基督一信说的支持者在第五次大公会议后诉诸新的策略来做最后的反扑，其中最具威胁性的一招是宣称道成肉身的基督所做的一切是出于他的神性与人性意志，但既然这些意志的行为都是出于同一位基督，而且既然基督的人性意志完全顺服于他的神性意志，那么可以说基督一切的作为都是出于他的神格与神性，就不用去考虑他人性意志的存在问题了。这个说法被称作一意志说，说穿了就是要否认基督的人性。当时反对一意志说最重要神学家是任性者马克西姆，他教导基督的身上拥有完全的神人二意志，基督的人性意志没有受到罪的污染，却时刻出于自由的顺服神性意志的带领。人性与神性意志两者之间和谐没有冲突，人性的意志也没有因此消失和变更。到了西元8世纪初，回教军队从北非跨海进入到今天西班牙所在的伊比利半岛，开始长达数百年的统治。当回教军队在进攻叙利亚以及埃及的时候，当地的教会因着支持基督一信说，认为自己遭到支持基督神人二信的君士坦丁堡统治者的迫害，反而欢迎外来的入侵者。等到帝国的情势稍微回稳，君士坦丁堡的皇帝于西元680到681年在君士坦丁堡皇宫的问政厅召开第六次大公会议。由于叙利亚以及埃及教区已经被回教徒占领而不存在，与会的神职人员比起之前的大公会议显得大幅减少。这次会议谴责一意志说，确认第五次大公会议的内容。初代教会的基督论争议大致到此画上句点，基督完全的人性获得确立， 离西元381年第一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谴责亚波里纳留主义刚好满300年。回顾这段漫长的基督神人二信教理的发展史，一个常被关切的问题可能是，涅斯托留主义和基督一信说到底是不是异端？首先，普世教会一致认定，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会或是统一教是不折不扣的异端。比较起来，涅斯托留主义和基督一信说都是接受普世教会所承认的圣经正典，也接受尼西亚信经的三一信理，问题似乎比较复杂。关于历史上所说的涅斯托留主义，它的内容可能导向四子论，因此它的遭到谴责是非常合理的。但从涅斯托留本人的自我辩护文来看，他并没有主张所谓的涅斯托留主义，也就是说，涅斯托留本人，甚至是今天的涅斯托留教会，也就是东方叙利亚教会，都根本不属于所谓的涅斯托留派。罗马天主教在1994年和东方叙利亚教会签订了复合宣言，接纳东方叙利亚教会称呼玛利亚为基督之母，等于让双方在历史当中的误会得到冰释。至于基督一信说，则是极端的教导，因着否认基督的人性，至终会导致轻看人性，进而影响信徒的生活实践。此外，一个只有神性的基督，比较像是一位高高在天上的审判者，不像是那位凡事受过试探与精炼，却因顺服而成就代赎，吸引罪人前来就近和跟随的道成肉身之主。不过，耐人寻味的是，罗马天主教在1973年将安葬在意大利威尼斯的教父亚他纳修的部分遗骸归还给埃及的科普特东正教会。科普特教会采纳的是基督一信说，罗马天主教归还亚他纳修这个史上最重要埃及主教的部分遗骨，显然有很浓的复合味道。若罗马天主教将科普特教会仍旧视为异端，就难以想象他会有此举动。最后做个简单的复习，三一论争议原则上是在确定基督的神性，基督论争议原则上是在确定基督的神人二性。